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订机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成南。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汽车专家陆毅，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在雨季防潮的汽车保养的知识。上午好，陆毅。
大家好，主持人好。
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陆毅师傅请教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好，陆毅，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两位听众在现场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问题哈。好啊，这两位都是刘先生，而且这个打电话的时间一前一后，这样子我们先接听这个就是由我们导播记录的第一位刘先生。好，那如果另外一位刘先生在线上啊，您听到的就是跟您对话的不是您本人的话，那请您在电话线上再稍后一下下哈。好，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哎，上午好，刘先生。哎，您好，请说。是您，请说。哎，
我想请教一下陆毅师傅。我的车呢是台丰，我有台丰田的 Camry， 大概跑了有109,000公里了。这两天突然间听到好像前轮啊，两个前轮好像听到有吱吱吱，有发动机吱吱的声音。这个是不是要更换刹车片了？是这种情况？是这种情况吗？
通常的那个刹车片，就是说在刹车片差不多剩这个2毫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小铁片。当磨到那里的时候啊，会磨到铁片产生一定的噪音，来提醒您换刹车片。有时候说您在不踩刹车的时候有声音，反倒踩的时候还没有。有时候是相反，就是你踩的时候有点声音，不踩的时候没有。
对，我这两天好像就能在冷车启动的时候，刚刚一启动的时候，好像就能隐约的听到这个吱吱吱的声音。然后，但是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声音可能会变轻，会慢慢变。
您启动的时候是车在前进，还是说在车在静止没动的情况下有一个吱吱的声音？
没有，没有声音。在慢速启动的时候能听到这个吱吱。
车在慢速动的时候能听到声。您重点查一下，应该是前刹车片或者是后刹车片，您听见声音是从前轮还是后轮传出来，需要更换。
好的，那我知道了。好，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车开到了10万多公里了，需不需要换一下波箱油？
波箱油通常，您是哪一年的凯美瑞？我刚才没听清楚。
是13年的。
13年的凯美瑞。通常因为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在8万公里左右，波箱油需要更换了。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好，那谢谢您。
好，谢谢刘先生，
不客气。
谢谢您。
好，谢谢。好，我们刚刚看到哈，这个电话线上同时有多位听众在打电话进来参与哈。那由于我们这个导播在尽量的哈，能够争取接听到每一位听众，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有段时间没有接听的话，请再多耐心等候一下，或者是在被这个就是电话线路接出之后呢，可以再次拨打哈。那我们导播正在努力的，可以希望可以把大家呢都尽量的尽快的接听到我们的这个电话线里来。好，那我们接听好下边一位刘先生。哎，上午好，刘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陆毅师傅你好。
你好。
首先我要对你表示真诚的谢意啊。上个星期我的这个车啊发生了很奇怪的情况，就是每当熄火的时候，我把锁钥匙从车里拿出来，就听见那个滴滴滴滴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如果我不把这个锁钥匙拆进去的话，它就会响十几个小时，整天在响，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当我联系了陆毅师傅以后，我就把车开到他的那里。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车到了那里之后，这个滴滴滴的声音就没有了。
喂，哎，刘先生，好，我们这边，喂，刘先生，哎，这边听不到刘先生说话了哈。 好，
检查。
哎，好的，先生，好，好，可以，嗯，听到了，好的，嗯，
嗯，
好，您继续说，哎。
哎，对啊，我就要就对这陆毅师傅这个认真的服务的态度，我非常的感谢。现在我可以告诉陆毅师傅，我这两天这个车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很好。所以说，我要对 SBS 的听众、广大听众们说一声，就是要修车找陆毅，这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
好好，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您参与，
这些了，谢谢了。
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刘先生，
好。谢谢
好好，陆毅，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哈，谈一下汽车在雨季的这个保养和维护哈。说到最近几天的话，悉尼都是阴雨连绵哈。啊，虽然说今天是一个难得的今天，在接下来的后半周呢，可能又要进入一个阴雨季。我们说很多人买了汽车以后，就好像去手机啊，刚买了新手机，马上要去就是贴个膜一样哈，就防止有剐蹭。啊，我们知道像汽车本身的话，也有这个打蜡或者是封釉啊，那主要的作用是用来防刮的哈。那么这个打蜡和封釉，它可以保证车身。啊，不受雨，就是不受这个雨水的侵蚀吗？它可以起到这个防潮防湿的效果吗？
咱首先来说说打蜡，打蜡是在这个车体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封釉呢是依靠这个抛振技术将釉反复深压在这个车漆的纹理中，形成一种特殊的网状保护膜。
嗯，
这两种呢都可以有效的避免车漆的老化、防静电、防尘。还有防雨水的侵蚀，
嗯，所以说它本身的话也是可以起到防潮防湿的作用的哈。
嗯，没错。嗯、
好，那我们说这个打蜡是临时的哈，我们说封釉是终身的，所以说很多人会选择去做封釉。那如果不做封釉啊，那只是做打蜡的话，打蜡一般多长时间要做一次呢？
啊，打蜡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2到3个月左右做一次。
嗯。
嗯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电话线上蛮多听众等候了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 Peter， 上午好 ，Peter。
哎，你好，
你好，请说，嗯，
哎，师傅你好，哎，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轮胎在磨到什么程度以后，需要换了？
嗯哼，轮胎通常
对，
通常您看就是说有这个跑水沟里边有几个小方块。在轮胎的侧边有一个三角形或者是 TWI 的英文字母的字样，也就是 thread wear inspection。 您如果摸到那个防水沟里，您可以摸到那个方块，如果您的任何一个表面和那个方块磨平了，那就剩 0.6 毫米了，就需要更换了。
OK， 0.6 毫米，哦，明白了。
对，
还有第二个问题再请教您一下，就是现在有一款车，这个雷克萨斯 450D， 好像那个柴油版的跟那个 Land Cruiser 是一样的这个发动机。就我想问一下，这个雷克萨斯 450D 它将来的维护成本和 Land Cruiser 是否一样的？因为它的发动机是一样的。
嗯，应该差不多少的。
但是不是它的就是比如说它的除了发动机以外的件比 Land Cruiser 要贵很多？比如说它的换前面的这个。防撞梁啊，这个后面的一些室内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要比咱的车贵很多？
因为 Lexus 的毕竟还是说那种哈拉，就是说那种 Deluxe 车嘛，就比较高档一点的，相对来说就材料会比其他车要贵一些的。
但是 service 应该是差不多的价格，对吧？
应该差不多少，对，嗯。
您能点评一下这个车怎么样吗？就是雷克萨斯 450D 这个这款。
这个在这里我不能说哪一种品牌就具体做什么任何的评估。
对对对，我们在节目里边不对品牌做一个评估哈，这可能是您自己可以做一些市场调查的，您的个人选择。
OK，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好，谢谢 Peter， 好，谢谢。
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汽车专家陆毅师傅，为大家呢现场解答有关汽车疑难杂症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黄女士，上午好，黄女士。
Hello，
您好，您好，请说。嗯，
师傅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我那个车子是Toyota Corolla， 它那个方向盘呢，说说我开车的时候有点偏左，就是如果偏左，但是我一放手的时候，它就一直冲到左，向左边，那我就拿去拉那个四轮定位。后来那个定位做完之后，还比没有做的时候更厉害。
怎么办？
哦，
嗯，啊，他做完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下边有什么问题？
他说没有啊，那我就快我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在他附近就道歉呢，转签看怎么样。但很厉害，我去拿回去就叫一个师傅跟我一起。我看你，我说你看就是这样吵。他说也是哈、哦。后来他就说，哦，可能不是那个轮位的问题，是别的问题。要你去那个 mechanic 那边去检查这样子。
嗯，
那后来我又去不相信他，就去第二个那个拉轮位的地方又去检查，他也是帮我做了还是一样。
嗯，首先呢，做四轮定位前，您要确保您下边就是说那些就是 lock control arm， 就车的底盘那些系统是正常的，没有老化异常的现象。如果有呢，它这个是定位也会做不出来的，或者做的不标准的。
又去哪里做啊？那种？
啊，一般的我看你跟他说，都可以帮你查一下的。
什么？
我一般的修车的都可以帮你查一下，就是下边的悬挂系统。看看有什么问题。
悬挂系统英文叫什么、啊、英文叫什么
啊？ Suspension。
Suspension。
对。嗯，你先重点查一下，先把下面有问题修好之后，下一步才能做四轮定位。
哦，下面有问题也会影响那个。
没错，但通常做四轮的地方他会跟您说您的悬挂系统有问题的，他会跟您说的。不行您再换一家。
他没有哦，他就推掉说不是啊，那可能你要去美干奶那边检查有其他问题。
嗯，对，黄律师，您这次带着这个路易师傅的建议哈，就是先把前面一个问题解决了，后边才会就是更加精准的去测试出看是不是问题出在哪里。
嗯，没错，是。
哦，对。
那个帮我拉轮位的那个地方啊，他就不理啊，他不接够我。
对，您再试着看，再找一下，就是第三家车行来试试看哈。好，谢谢黄女士，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稍微好，张先生。
哎，
你好，请说。
我的车是马自达2011年的 Manual DT50。我的问题是，我现在这三个星期感觉那个波箱呢，二档跟三档好像没力。喂。
嗯，您继续说。
我是开了15万公里将近，15万超过了。那现在我感觉没力，是不是我的波箱是不是不好了？
嗯，
您说您是马自达2011年的什么车？
BT50。
啊，BT50。
BT。BT50，对。
嗯嗯，那个又重启了。
对，这是首播的，但是我现在就是二档跟三档，感觉是有的时候没力，不是每次都没力，但是有很，就是一半一半了。有的时候就是要上去的时候就上不去，感觉没什么力。是不是我的波箱是不是要换了，还是怎么样？
通常首播车的波箱一般不会容易坏，您先重点查一下，就是您的那个离合器片是不是需要更换了。
啊，离合器片。
嗯，
对，因为您的首播车对吧？嗯，
对，
就是说在上坡的时候，或者是重载的时候，加油，就是说2到3档特别没力。
对，二到三档，2到3档，一档没问题，就是2到3档，还有有的时候4档，有的时候也是会一下子上60到80的时候，也是也好像感觉没很大的力，但是。有的时候又反而感觉会很好，
嗯，
有的时候偶尔也会很好，
嗯，离合器片在就是说快磨光没磨光的时候会出现您说的这个现象，就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你这样，您听好，您先做一个动作，就是说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先挂在一档，车打着挂在一档上，挂在一档，离合踩到底，油门呢给到3000转到4000转左右。然后突然抬离合器，您看您的车子会不会有那种向前冲的那种动力感？
嗯，
就是说轮子可不可以在地下做那种就是说空转的那种动作？如果做不出这个动作， 说明您的离合器片已经快要更换了。
但是我的速度就是我的车速车转速一直那不管你上不那就是没力的时候呢它转速很快。我知道
没错，没力的时候就是说转速很快，但动力没有输出给波，就是动力没有完全从波箱移到轮子上，就是说这已经出现了离合器片打滑的现象了。
啊，
嗯，好，好的，好好，谢谢张先生，好，
谢
谢您参与节目，好，谢谢，
拜拜，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崔女士，上午好，崔女士，
哎，上午好，
上午好，请说，
主持人好，嗯，陆毅师傅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车是Toyota Corolla， 然后那个原来加完油以后都可以开到400多公里，然后我也没太注意，然后换了一次刹车片。然后那个刹车片那师傅说他要给我磨那个什么东西，我说不要磨，磨盘、
嗯、
对，我说不要磨，然后呢后来他可能不高兴吧，然后我就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我的车加满油以后可以开380多公里了，就说一下少了差不多30-40公里，我不知道这个是自然现象还是他调了什么地方
啊？嗯，这个可能性倒不是很大。通常呢，车越开久，就是说越费汽油，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你车每天都在用，每天都在老化，每天都有一些积碳在产生。所以说，您做保养的时候，不单单只是换机油和机油过滤器，就像那些做那个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清理啊、engine flush 啊，还有那个 fuel injector， 就是发动机的喷油嘴的清理，清理积碳，还有那种节气门很重要的，也就是 soft body， 就是那些积碳也要清理，而且定期要换的什么火花塞啊、波箱油啊，那些也要定期换，汽油过滤器，所以这些都会影响你到油耗的。就连就是说汽车的电池电量不足，导致元件工作不正常，汽油的油耗也会增加的。
哦，就是说每次做保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做一下的是吧？
都要查一下，或者需要该更换的要更换一下。所以说您的车是越开就是公里数开的越少，相对来说会比较费汽油。
嗯。
哦，好的，好的，好的
，好，谢谢陈女士，好，谢谢
。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黄先生，上午好，黄先生。
哎，你好。
你好，你好，请说，嗯。
陆毅师傅，你好。
嗯，你好。
我是2年前买了一个 Subaru 的森林人，
嗯，
开了1年多以后啊，突然有一天，所有的黄灯啊，仪表盘上的黄灯全部亮了。
哦，
嗯
哼，那我就开到车行去了以后，搞了以后呢，哎，又不亮了。然后我又开回来，过几天它又亮了。
嗯，
哎，我又开回去，我这样子反反复复已经4-5次了。
哦。
这一次呢就是我去做了一个保养，保养完了以后开回来第二天它又亮了，我又开回去有车行说哎呀你放到这儿吧，
嗯，
给我一个代用车，然后呢他现在已经放到那儿1个礼拜了，他说是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就是这么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仪表盘上的黄灯包括那个发动机那个黄灯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温度啊，什么乱七八，所有的黄灯全部亮。
嗯嗯嗯嗯，
就这么一个事。
那车行有没有跟你说，就是说接过电脑，就是说电脑上说有什么具体的错误代码？
没有，他最先第一次、第二次我去的时候，他就说的是什么照相机什么，有什么问题？
嗯，方向处理。嗯，
哎，他们怎么处理？哎，后来又有一次。跟我说是什么要等零件啊，又搁放到那几天，反正放到那儿的时候他得给我一个代用车，这一次去了已经10天了，那天我去以后说是还没好，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显示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搞不懂，我就问一下陆毅师傅。
通常呢就是说仪表盘上有任何灯在亮，您去有些车行就说可以给你接电脑，可以把错误代码消掉，临时性不亮，但如果你想就是说彻底不会再回来那个灯的话，就得需要更换某些元件，你如果更换了之后再消掉电脑，那个灯才会永远不会回来，就是一定要把错误的元件更换掉，就临时消掉也是没有用的。
嗯，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是亮了一天以后 我没时间过去嘛，到那个那就是那个原厂的那个保养店去，结果呢到第二天，哎，它没有了，又自动的全部都灭了，然后过几天以后呢，突然一下嘣
又出来了，
响了一下以后，全部又亮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建议就是说再换一家，就看一看这个电脑查看什么原因，把那个错误的就是元件换掉，再消一遍电脑，这个问题会解决了。
就是跟他们说通过电脑检查是吧？
这个就是说仪表盘有任何灯亮，一定要接电脑，你用肉眼是不知道有什么错误信息的。就首先您叫他查一下接个电脑，就是说把那个电脑里读到的错误的代码拿来，这样好进行下一步需要更换什么东西。
那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有一些专业人士了，我们一般的人都不懂了，是吧？
没错，是你有仪器就可以接，就可以跟着您车的电脑对话。
就通过代码可以知道是发现什么样的问题。
没错，是这样。
就是说可能它闪烁有多种原因，但只有通过电脑，通过这两种沟通方式，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个问题。
是的，
那就是还是只有通过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是吧？
如果有些家就解决不了，你个人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仪器解决不了，你可以换一家嘛，看这个看一看。
好，谢谢黄先生哈，希望您都一切顺利哈，
谢
谢。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韩女士，上午好，韩女士。
你好。
你好，请说啊。
我现在呢想问一下，我这个车是2014年的 CX5 Mazda。我现在开了是29.6万，我现在很纠结的跟我先生，就是说我们想要开远门，请问一下这个车的安全系数有影响吗？
公里数高低倒没什么关系，但您就是说只要查好一切都是正常，可以开远门。
我这个车是从来都是按时来检修
保养的，
保养的，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一切工作正常都可以，对，公里数高一点无所谓。
那好，谢谢。
好，谢谢韩女士啊，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哎，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啊。
哎，陆医生你好，主持人
好。
你好。
我是这样子，我是2002年的一个混搭车，我有一段没用，就电瓶没电了，我充电以后，充电开出来的，突然间一直失火，这什么原因？
通常呢，
到路上熄火。
通常呢，电池也是相当于一个电容。当您的电池电压不足不稳定的时候，您用车上在开的时候，有什么电子元件在工作，它那个 voltage 那个电压会掉下来，也会影响您车会熄火。
就
是最好是，
它才
最好是更换一块新的电池。
电话新电池啊，
对对，有些电池老化，虽然当时可以对打着，而且打着之后充火电可以再打着，但它的电压还是不稳定的。
OK，
对，
我那边测一下电压是有12.4好像，是比较低哈。
每一点车的时候，正常的电压是12.4，当你在点火的时候，应该掉到这个8伏到10伏左右。如果点火的电压低于8伏以下，那个电池就需要更换了。反正这样的电池只要用了3年以上3年到5年之间，您最好是更换掉。
这个不是台数问题哈。
不，您怠速都正常就可以了。就是说您车开一开突然会熄火，可能我分析，因为您电池是没有电过之前，就是电池的电压不足，也会导致车熄火。
好的，好。
其他的东西设备换进去有影响到电压吗？
您再说一遍，我没听清。
我就开收音机，没太影响它电压吧？
开收音机啊。
啊。
开收音机或多或少也会用点电，或多或少会影响，但如果是个正常的电池，应该没有关系的。
OK。
好，谢谢邓先生。
好的，好，谢谢。
好，
谢
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喂。
哎，是您，请说啊。
你好。
你好。
那个我的车是 Toyota RAV4 2010年的，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呢，我开车回家大概还有1公里多的时候，我就发现，突然间那个有一种像那个放 炮仗的响声嘣嘣亮从左后方传来，我就以为是那个车轮胎问题，结果就是开得很慢很慢，就这一公里多的距离呢，大概有四五次这种声音。等我回到家一看，可是车轮都是好的，都没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嗯、声音大吗？
不大。
OK， 嗯，好，陆毅师傅，嗯，
您觉得这个声音是从排气管里出来？刚才您说是管。
有点像放炮仗那样。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那我还以为是车轮就是有问题了、
嗯，
感觉是从我的左后方。
嗯，李师傅，
左后方。嗯，那个是您觉得是应该是从这个排气管里排出来的声音，是不是？
有可能。
对，因为排气管离车轮还蛮近的哈，那样。
就是说，您放炮的时候，就是说您的车的动力就感觉怎么样？
好像突然间有点震动了一下子，
有点前窜后窜的感觉，是不是？
嗯，对对对。
嗯，那应该是燃烧不好导致的，会放炮。
嗯，
那是什么情况？产生燃烧不好？
燃烧不好多种，就是说汽油不好也会导致放炮的。
可是我加的都是95的油，98、95的油啊。
嗯。那您再重点查一下，就是一些进气不好也会导致，就是重点做个保养，先查查看。
哦，我约了修车行的，但是呢，可能要过多两天我才能去。
对，但目前所说的话，可能会跟这个轮胎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可能是跟
就是
汽油燃烧的质量。
就是、对，昨天开出去就没有问题哦，昨天开出去回来又没有什么问题。
再一个就是这两天天比较潮，雨水比较多，就是加油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潮气进到汽油里面，也会导致像类似这个放炮的现象，就燃烧不好的现象，会发抖一抖一抖的现象。
对，有一点点抖，对。
好，你去看一下哈。好的，谢谢您，好，谢谢。
OK，
好，谢谢。嗯，好，我们这边系统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好，看不到大家的这个姓氏了哈，我只能通过提醒大家手机的尾数啊来接听哈。好，这一位是手机尾数887的听众，您好。
你好。
哎，你好，请说啊。
是我哈。
嗯。
你好，那个陆毅师傅好。大家好。
你好。
我有个问题啊，我是在斯巴鲁的森林人。那个我的车钥匙呢突然间就是这个不好用了，我就是换上电池以后呢已经能使个一周或者是两周就又不好使了，我再买块电池换上呢还是这种现象，是这个东西还有别的地方，车里面这个钥匙系统还有什么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吗？
您指这个电就是换了电池那个不好用，您是指这个开门中锁不好用还是说点火？
不是点火，那钥匙开门不好用，
就是遥控器开门遥控不到
啊。对，
电池就遥控器上你有没有过，就说按键按钮上面有一些红色按钮在显示那个有没有电源通过的一个迹象？
我这个没有，看不到，
看不出来。
我建议您最好就是说测一下，我不知道您在哪换了电池。通常呢，这种纽扣电池啊，如果放久就也会说放电现象的。
我在那个就咱们专门卖那个汽车配件商店呀，我在他们联系他家买了三块电池的，都是这电池品牌也不错，都是好品牌电池。
您的测就是说确定要有，你再换另外一把遥控器试试看。
都这样，都是这个问题。
也有两把遥控器是吧？
对，这电池我在不停地换电池，也这都是换了就几天就好，当时好。
您先
用了一周以后就不好。
如果是不好用的时候，您得把电池，就是说给卖电池的，让他帮您测一下，看看您的电池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是正常的话，您再查一下您的车上，因为您车上有一个接收的，就接收您那个中控的东西，也可能那个中控接触不好，就是工作不良的话，它也会收不到遥控器的信息，也不会打开车门的。
好，谢谢你，好，谢谢。
好，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手机尾数881的听众，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哎， 我有这么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导航啊，它提示，无法下载本地地图，这个怎么处理？我电子导航就把这里换。
通常呢，导航下载地图您需要联系原厂。
哦，好嘞，好嘞。
对，而且有一
个，如果是原车带的导航，如果是您买的，就是说副厂的 aftermarket， 那您找那个帮您安装的人。
啊，原车的。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一题，我的这个电子油门啊，已经出了三次故障了，就是跑跑它发动机灯亮，完了之后电子油门灯亮，还有包括这个侧滑灯都一起亮了。出现故障呢，就是怠速高，完了这个跑起来加油，那起步加油不好用。哎，过几天它又好了，反正过一段时间它又出现一次，今天第三次了。这发是不是刚才像你讲的，是能不能是加油的问题呢？
电子油门一般出问题，这样您还得接一下电脑一样，看拿到有什么错误信息，或者是因为有些电子油门需要这个要做那个 reprogram， 才能就是说把油门调到正常的现象。刚才您说油门有些会怠速过高，都会出现这些现象的。就是需要接电脑调一下，把它调正常。如果接完电脑没有任何错误信息，您可以做这么样。如果有错误信息，您需要把这个电子油门更换掉，这个
更换掉
可以再出来。
好，一般的更换大约什么价钱呢？
啊，每个车不同的价钱呢。
啊，我这是菲亚特布里芒的，能知道吗？
啊，那个法国那个不确定，那个得需要问问。
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好，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谢谢您。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好，这一位是手机尾号840的听众，您好。
哎，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车是 HRV 的，就后备箱那个门不是为什么就开不了的。
您的那个后备箱门是电动款的那一款是吧？
不是电动，就是遥控的，遥控那个按应该是用手开，平时开就开得了的。
Okay, 好的，路易师傅，
您那个车门的下边有一个方块的胶皮，是那个开关是吧？按一下能听到吱一声，门就可以打开了。
啊，就
是
按一下就应该开得到的。那我就去车行那里叫他们做，他就说啊开到，那么回到家又开不了。
那个车门的下方呢，就像我说一个胶皮，那里面有一个电控开关，如果那个电控开关老化的话，没有任何的反应，也会导致您的后门打不开。
那他就是建议我去那个什么汽车电路那块去再检查是吗？
没错，因为那是电控装置，如果电路有问题。
好的，两位，好，我打断一下哈，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哈，感谢路易师傅，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